对对，你要把蚊香杯的茶倒到矮的饮杯，嗯，然后空的蚊香杯就鼻闻茶香，然后矮的这个饮杯就口喝茶。嗯，我听完我就觉得说我再也不要来喝了，喝一杯茶这么麻烦。对，但是当然这杯茶喝下去后面的奇妙事情就发生了，我就深深的爱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来宾呢是创业圈的朋友，台湾茶品牌金盛宇的老板林玉成。那强者我朋友强在哪里呢？首先，他从台大法律毕业之后，竟然不走法律，而是找了跟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茶来创业。而且，在大家都不看好的状况之下，却把品牌经营得非常出色，还开拓了海外市场。除了从东北亚卖到东南亚之外呢，连港澳啊、美国都有消费者。目前呢，在澳洲墨尔本也有门市。最后，他除了经营茶品牌之外呢，居然还有余力养一支棒球队。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问问玉成，他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的。
好，那我们就请Link桑跟我们的观众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金盛宇的创办人林玉成。金盛宇从2009年9月28号开幕的那一天起呢，我就立志希望让台湾茶的美好更贴近每个人的生活。
好，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镜头外的还有我们的计划洋洋也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
好，那另外我们今天这里很特别哦，就是除了会带大家了解一下手摇茶跟品名之间的这个恩怨情仇之外呢，因为这支影片呢有接受这个 Lexus 的赞助，所以会来介绍一下 Lexus 新推出的多元动力的车款。那这边呢，我们也会请Link桑分享一下他这次驾驶的心得。而且呢，这次我们会想要邀约这个金盛宇的老板，也是因为 Lexus 的五大品牌精神之一是强调讲究职人的工艺，而这也跟这个金盛宇的品牌精神很有共鸣。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金盛宇是如何带领大家品尝茶的美好的吧。第一个想问的就是台湾的饮料店那么多，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就是抛弃这个法律的专业，然后以台湾茶来作为这个创业的项目？
我觉得是因为法律系太自由了，只有期末考，而且又基本上不点名，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翘课的状态。
然后在翘课自由吗？大家不都觉得那很累？
不会不会。然后在翘课的过程中，我就探索了各种兴趣。嗯，那茶就变成一个我从大学开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爱好。
OK，
然后就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
大学跟茶感觉，
对啊，怎么探索到茶这个兴趣的？
因为我翘课去表哥家喝茶，然后我表哥对传统茶道非常有研究，
是那种会做泡格茶的，
就是很大很大的茶盘，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茶具。而且我去他家的时候啊，比如说我约下午三点，我想说我一去立刻就有茶可以喝，
没有，慢慢来。
我去的时候他才把瓦斯炉打开烧水，计时器拿出来，那个水要烧多久都是有讲究的。结果我当时一喝那个茶，我就惊为天人，就像食神那个评审在地上打滚一下，真的超好喝的。那杯茶就是我整个口腔呼出了花香，兰花的香气。而且我在喝那杯茶之前，我每天都是喝手摇茶的人。但是那杯茶的甜度就像平常喝半糖一样甜。哇，我觉得实在太夸张了，台湾竟然有这么好喝的纯茶。
你怎么确定那是纯的茶？
对，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对，他在我面前泡的。
原来是这样吗？确定吗？
很好奇。那所以你是大学之后才跟表哥变熟吗？
没有，本来就熟。但是他也很少约我去喝茶嘛。就是有一次说，哎，你常常翘课 来我家喝茶。
翘课变成一个大
表哥跟你的年纪差距是
大我个七八岁吧。
那他怎么会那么早就对茶道有这么高的兴趣跟研究？
我觉得也是他们家里带来的一些影响。对，
这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因为我家住在宝山，宝山旁边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大家就会过去那边买茶叶，然后就有很大的桌子，然后这边买一点什么果干之类的，就在那边聊一个下午。就然后从小也是每天大家都会泡茶，就是那个情景可能就跟刚刚那种讲话有点像。
对对对对对对。
但我能够理解，就是喝到好喝的茶之后就是爱上这个东西。
是是是。
可是我就要把它当成创业项目，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考量吧。
我在大学的时候当然没有想要当成创业的项目，而且我其实毕业之后也在家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应该说茶这个东西还是一直在我的生活中深深的影响着我。比如说茶很好喝，但我觉得你为了好喝的东西去创业，那可能也没有那么夸张的好喝。应该说我觉得每天喝茶改变了我很多。
哦，哪些啊？
比如说茶喝下去其实心就静了，我很喜欢那样的感觉。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发现我很多遇到瓶颈要突破要成长，都是一个人在宁静的时刻，不管是努力或找到方法。然后当然就是说，因为从大学就开始喝茶嘛，那你会找一些朋友一起喝。然后我觉得 跟朋友喝茶的那个感觉是很快可以拉近距离，把话匣子打开。然后因为在家泡茶一定自己喝不完，嗯，那因为我妈也退休了那个时候，所以我常常跟我妈就是喝茶，然后天南地北的。那我觉得哇，那是一个很棒的跟亲人的相聚的机会，
哦，它是一个媒介。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想要让台湾茶的美好让分享给大家。所谓的美好，除了好喝之外，其实就包含我刚刚讲的一个人的宁静，然后一群人可以让气氛变得很亲切，然后跟家人那个无价的相聚时光，这是我想要传达的。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感觉可以给更多人一起体验到，所以创办了这个品牌吗？
可以这么说。对，哇，
那我觉得这边要问一个非常可能失礼的问题，就你们可以称呼你们是手摇茶吗？
因为手摇茶的发展已经好几十年了，所以金盛宇在开幕的前期或过程肯定有参考手摇茶的模式定位。但是我慢慢的发现，就是手摇茶的不适合我理想中的金盛宇，嗯，所以虽然有参考，但是我觉得后来我也是慢慢的在摸索。那也可以说因为我一开始对经营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虽然满腔热血会泡茶，但是其实创业的初期其实烧了很多钱。
所以我记得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喝手摇茶是对于茶的侮辱，你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手摇茶是一种用很多配方很多原物料去创作一杯茶饮料的呈现方式，嗯，那茶叶可能在这杯饮料里面扮演的是配角，哦，它通常不会是主角，嗯，但是金盛宇想要做的纯茶的这件事情，纯茶还是可以有丰富多元的这些风味的体验，嗯，但是这些风味其实来自于茶树的品种，制茶的工艺，还有不同的产地。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台湾目前三个最重要的茶树品种，第一个是四季春，嗯，还有栀子花香，第二个可能是金萱，它有奶糖香，再来是高山茶的代表品种清新乌龙，它有兰花香。那这些不同的茶树品种呢，它种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讲产地也可以讲风土，就不同的产地呢会造就这个茶汤它有不同的气质。嗯，讲这气质很抽象，但我用我来做比喻好，这世界上如果有两个林育成，一个在台湾长大，一个在美国长大，那从小到大吃的看的穿的听的喝的都不一样，气质一定不同嘛。嗯，所以就说如果这个清新乌龙它有兰花香，它如果种在梨山，它的兰花香会很优雅，嗯，它如果种在山林溪，它的兰花香会比较刚劲。那最后就说茶这个东西呢，它不能直接采摘之后就冲泡，因为茶的骨质是荼，荼毒的荼，它是有一些刺激身体的成分，你必须要透过一定的制茶工序把刺激身体的成分降低，然后把好喝的成分转化出来。那我们常听到的制茶工艺有哪些？比如说发酵，发酵的茶就是会让茶有果蜜香，嗯，那烘焙就是让茶有温润的口感，然后也会增加茶的甜度，嗯，因为茶叶经过了高温之后会产生梅纳反应，那个甜香会出来，其实你烤肉一样的概念，你肉烤的刚刚好是甜的，但是烤过头就焦
了。
对，茶也是，茶也不能烤过头就焦掉了。那我们市面上还有很多茶叶可能有球形的，有条索状的，就是说球形的茶它重点在于喝下去之后的喉韵，简单来说就推下去之后所有的身心灵感觉，嗯，那条索状的茶呢，它就是要香气，你喝茶前哇就觉得满是茶香，嗯，或者是喝的过程中觉得哇茶好香。所以不同的工艺它能够创作不同的风味。
欸，那像刚你有讲嘛，就是以你们品牌来说，你们就是希望能够让茶变成主角。
对，
但我觉得要喝茶有一件事情很困难，就是我到底要如何泡它才会好喝，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嗯，那你们如何去克服这件事情啊，让它成为主角？
对，这个也是金盛宇在创立的起心动念，就是我知道买茶叶买茶具学泡茶这件事情太困难了， 那我也相信这世界上也很少像我这样对茶这么痴迷的人，所以金盛宇可能在一开始跟其他品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第一个产品其实是紫砂壶手冲茶。我想要用一杯紫砂壶手冲茶就直接泡茶给大家喝，所以来到金盛宇并不是教大家买茶叶、买茶具、买茶包这些，是你可以花100块，那你就可以喝到一杯真正的台湾茶。那什么是真正的台湾茶？就是不用加糖就会甜，不用调味就会香。我看到很多人都说，哦，紫砂壶手冲茶好慢哦，比起手摇茶这个速度慢多。对对对，但我常跟大家讲，就是说慢就是快。金盛宇的紫砂壶手冲茶虽然比手摇茶慢，可它却是通往台湾茶最快的方式。对，
哦，直接转换一个概念。
对，
那你会怎么样说服大家应该要花这个钱来喝啊？因为100块对于一个一般人来说，我觉得还是相对高的。
好，那当然，我在开始做金盛宇之前，我还是有思考过定位。定位其实就牵涉到价格。那什么样的定位适合台湾茶？其实我也困惑很久，但后来茶产业有个前辈就告诉我，你去思考古人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那前面六件事情是温饱，温饱之余再来喝茶，所以必须要把茶定位在人人消费得起的奢侈品。你说100块，它有点高，可是它不是500，不是1000。它可能在我那个年代，2009年开始，它可能比一般的手摇茶贵30块、50块。对，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贵300块、500块的定位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就因为这个开门七件事这个定位，那我也去想到一个快速便利。但是它是有质感的，手摇茶快速便利，但可能对于某些对于饮品想要更有期待、更要求的来说，可能有点不够。那所以紫砂壶手冲茶刚好可以去满足快速便利，但是它有质感。对
哦，所以你们的客群跟这个会买手摇饮料的客群的重叠性是高的吗？
我觉得在最初品牌知名度还不够高的时候，坦白说，看到那个价格吸引比较多星巴克的族群。
哦，合理。
对，但是后来其实经过了10年以上的这个发展，其实物价上涨之后，慢慢的手摇茶现在也跟100块的距离不会太遥远，80-90
很容易。
对，那就有蛮多手摇茶的这个无糖的消费者，他会来到金盛宇试试看。因为对于无糖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欸，金盛宇的紫砂壶手冲茶到底值不值得试试看呢？对，
让我想到，我的确是在星巴克最常喝的就是他的无糖茶，然后也在平常就是买这些手摇的时候也是，所以我的确也是这金盛宇的核心客户之一，就是平常会去买的那种。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要喝一般饮料店的纯茶类的时候，你就会思考说他们到底用什么茶叶，他这个茶叶真的是好的吗？所以就会有比较多疑虑。但这时候我若去到金盛宇，我会觉得说，哦，
可信任，
我好像有个品质保证的感觉。
杨洋，你平常是会喝茶的人吗？
我其实是长大之后也是有一点点突然爱上茶。
哦，
就有一次就是也是去我就男朋友的亲戚家，然后他也是有一盘茶具，然后我也是在就是那个叔叔就是非常从一开始滚水，然后注水，然后你喝到那一杯的时候突然觉得说，哎，怎么这杯茶这么香，然后不会苦，然后真的会甜。我在那个瞬间觉得说，哇，原来茶这么好喝。然后我从那一次之后就开始去找不一样的茶会有什么风味，然后刚刚好在我住的那个区域有开了一间茶馆，他也是会帮我把不一样的茶就泡好给我，然后一壶也大概就是100多块，我就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很划算。
没错，
而且因为我不喝咖啡，我比较，对，我没有对咖啡爱好，茶是我现在觉得我最有兴趣的饮品。
哦，好酷哦。
所以我觉得金盛宇可以帮我舍弃那一些
繁杂的工，
对，因为那些对我来说还是好困难哦。
哦，我也是，因为我家很爱泡茶，所以我们家基本上就像刚刚讲的，就是爸爸妈妈来我家的时候，就是晚上我们一定会一起泡一杯，然后大家就坐在那边，然后开始聊天，聊个大概2小时，然后就各自散这样子。所以我们家里有很多的茶叶，但是我自己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泡得很好喝。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做得好喝呢？
为什么就是叔叔泡就是比我好喝？
对。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是茶消费者嘛，那我们接触不到种茶制茶，所以我特别钻研泡茶这件事。台湾茶其实很适合用紫砂壶泡。紫砂壶是什么呢？它来自中国江苏宜兴，只有那边的土才能称为紫砂。那紫砂土又分成很多矿层，不同的矿层我们视觉上就是不同的颜色，那里面又只有朱泥最适合泡台湾茶，目前的主流就是高山茶，清香型的茶，用朱泥去表现特别好。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用紫砂壶的朱泥去泡这个茶，你可能是用玻璃的器具或瓷器或是其他的陶，可能就没有办法像金盛宇的紫砂壶手工茶把茶叶表现那么淋漓尽致。这是 我在研究喝茶过程中研究出来的心得。
而且就是有时候你就是那个时间抓不对，它就会变苦了。对，我就觉得这个也好困难。
对，茶叶量也是对于泡茶的初学者来说一大门槛，因为放少了太淡，放多了太浓。所以后来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喝茶，就像我刚刚讲，茶的骨质是土，它有一些刺激身体的成分，那好喝的成分其实短时间浸泡就会释放出来，但是过多的刺激身体成分就是你浸泡太久，所以我时间要短，那我茶叶量就要放多。
哦，
对，所以如果你们平常有泡茶，其实可以试试看把你的这个茶叶量
加多一点，
加多，
但时间短，
时间短，对，但是重点是要来买金盛宇的茶。
但我觉得以前那个茶桌上，我一件事情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一直想说叔叔到了我就要赶快把它喝完，但我只要快喝完的时候，叔叔就会把那个茶又倒满。我就想说，哦，这个永远喝不完，他永远会继续帮你倒。好像礼貌就是那个茶杯是不能空掉的。
对，所以传统茶道其实它在依据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有很多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我第一次喝到梨山茶的时候，我真的惊为天人。可是前面的时候，我拿到的杯子是两个，一个杯子是空的，一个是有装茶的。但有装茶的杯子比较高，所以我就很直觉要把那个高的杯子要拿起来喝，然后表哥就阻止我说，欸，这个是蚊香杯，
对对，第一次听到蚊香的时候也觉得很惊喜，但是哦，很香欸，很爽，
对对，你要把蚊香杯的茶倒到矮的饮杯，然后空的蚊香杯就鼻闻茶香，然后矮的这个饮杯就口喝茶，我听完我就觉得说我再也不要来喝了，喝一杯茶这么麻烦。对，但是当然这杯茶喝下去后面的奇妙事情就发生了，我就深深的爱上。那再来就是说，那杯子这么小，然后好像我还不能大口大口的喝茶，明明就
很好喝，你每一口是慢慢喝，然后跟每一次都是热的。
对对对，但我觉得品茶可以，但是大家的生活中能不能就像咖啡来一大杯呢？
哦，
所以后来我们在做这个紫砂壶手工茶的整个流程上的设计的时候，我们热茶就给大家300cc。然后冰茶当然就是450ml，对，比较多。
欸，但我有个问题想要帮网友问，就是有非常多人都说他们在自己开始对茶有兴趣之后会发现茶叶很贵，然后可是另一方面是，欸，就是那些手摇饮料店的茶又好像，欸，特别便宜，为什么手摇店的茶可以这么便宜啊？
贵这个东西啊，其实从价值和价格其实蛮多可以讨论的。比如说一只 iPhone 好几万，它跟很多手机相比它也是蛮贵的，但是iPhone 的爱好者就会觉得它有那个价值。
嗯，
那我觉得茶的问题就是它的价值不容易让别人理解。
嗯，
那第一个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就是泡茶。如果你很会泡茶，像我这样子，我就知道说我买那个茶，我回去可以好多宁静的时刻，哇，我可以喝好多次都这么好喝。
嗯，
所以泡茶我觉得会是大家认知这个茶的价值第一个门槛。那第二个门槛就是说，茶你要去表现出它的首先你在生活中你要有很多时刻要能够去静下来欣赏它。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来说也是需要渐进式的调整。所以我们很多客人是这样，就是说他可能一开始来我们门市就是买一杯饮料，我们泡的饮料，那他一直来一直来，然后他发现哇，金盛宇的店其实也蛮少的，他每次来也不方便，那这时候他可能就会开始买茶叶。
嗯，
但买了茶叶他会觉得说他泡可能不是这么方便，而且他也不太会泡，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提供讲座。 或者是说在现场我们就是教客人怎么泡，所以它其实会需要一步一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茶叶本身的一个很大的门槛。我会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蛮多朋友也喝茶也喝酒，那我每次会开玩笑说哎呦买茶买多一点啦，你不要买酒买那么多，他们会跟我说啊酒我打开来我就可以喝了，茶我还要泡。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茶的一个本质上它的价值不容易被大家很容易的熟悉认同。对，
但我想问直接一点，就是像那么便宜的手摇店的茶，他们是不是大部分用的可能不是台湾的茶叶？
应该这样讲，就是台湾的这个茶树啊，它其实整个发展将近200年的过程，前半段我们都是外销，那外销的时候呢，一棵茶树一年可以做成七种茶哦，所以这个茶的价格从一斤几十块到外销年代可能几百块都有，那现在就一斤台湾茶有几十块到上万块的，我说的是产地价，都有。所以手摇茶他们用的茶呢比较是适合调味用的，做成一杯饮料的基底，那比较高价的茶它适合直接喝，直接去喝什么茶树品种的气味风土的气质还有制茶工艺的细腻，这个就是比较细腻的地方，那需要我觉得是消费力跟生活的追求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开始寻找比手摇茶更细致的东西。手摇茶相对来说一个比较直接的味道跟口感，但是这样的直接可能对于茶酒咖啡都是会有一样的追求的过程中，我们慢慢的会减少手摇，但是慢慢的会喝手冲咖啡，或者是我要喝什么单一纯麦，对不对？然后茶可能我从便宜的四季春这个机器采收了，我开始要喝到这个高价的高山的，可能梨山大余岭手采的这个高山茶，慢慢的它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哦，
我很好奇，一般的人好了，就是假设说刚刚讲到茶它的门槛其实很高，那你觉得如果一个人他今天他想要来体验这个茶的世界好了，他最好的入门方式会是什么？
来金圣宇，
就来金圣宇，简单暴力。为什么？为什
么
有这样子的信心？
我觉得如果你只想喝一杯茶饮料，紫砂壶手冲茶绝对是让你会觉得难忘的。
那你推荐一开始要喝热的还是冷的？
我觉得如果你对于饮品的这个心情还是大于品茶的，喝饮料的心情大于品茶，你喝冰的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冰的也是去冰的。但如果你慢慢的开始觉得，我想要品茶，那当然要喝热茶。
为什么？
我们的紫砂壶手冲冰镇茶其实已经做到和热茶的风味蛮接近的，但是如果你要我说，它当然还是有冰块的冰镇的过程、融化的过程，所以我们的冰块也是非常讲究的。其实你是喝不到冰块的一些杂味，但是它终究有水的成分。但是热茶它就是茶叶水，它是比较浓缩的，稍微比较浓缩的。对，所以你说门槛，如果你只要喝一杯茶饮料，来金圣宇喝紫砂壶手冲茶就对了。好，那其实我们在身为业者，我们在观察很多客人来到我们门市，或者是茶产业常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选择障碍。很多人去茶行，不要说来金圣宇，就是很多人去茶行，或者是去一些旅游的时候，你去到一些茶产地，你要选，通常就是被带着走。因为卖你的人跟你想买的人之间的那个语言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比如说你想要喝温润一点的茶，他问你你要喝几分火的，哇，这个问题就来，你要喝七分、五分、三分，好像都对，好像你也不知道怎么决定，
完全听不懂。
对啊，如果你去到一个高山茶为主的地方，他会说你要春茶还冬茶，那春茶跟冬茶也听不懂。
对，
然后你可能想要喝东方美人，可是那个老板跟你说啊 ，Anadale 还是白毫乌龙，就是当然，当你讲出东方美人的时候啊，大家就可以一致了。但是总是要经过一个选择鸡同鸭讲的过程。所以呢，后来我也观察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不是透过文字语言，如果是从 商品的外观上面去做一个设计。我很喜欢一个画家叫马克罗斯科，他的画呢通常就是用两个色块或最多三个去表现他的心情。所以后来我就想，如果我把金盛宇15到20款的这个茶的风味都用两个颜色去表现，就印在包装上，那客人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他会颜色会带给他一个感觉。但根据我的设计，我已经让风味和颜色的感觉是 一致的时候，那这样子选择的障碍就会减少很多。对，确实这个有帮助大家选茶变得很简单。那泡茶呢，我觉得还是要慢慢的演变，就是说你可能要先从泡茶包开始。
嗯嗯嗯，
茶包是一个感觉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你真的要去先练习甚至习惯每天泡一杯茶包或两杯茶包之后，你会习惯这个茶的味道。好，习惯这个茶的味道，因为茶包的这个茶叶量是被限制住的。那泡茶其实最有趣的就是在不同的茶叶量以及不同的器皿中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泡茶的入门，从茶包，你先用茶包去认识茶味道，认识了之后开始买一罐茶叶去试试看。欸，以前那个茶包都3克，我现在放5克，一样丢在马克杯，你去试试看， 你会知道说不一样。所以泡茶其实不一定要先准备很复杂难度很高的器具，你可以先一样用马克杯泡就可以了。
嗯，
对。
我在想刚刚这样的感觉是一个建立品味的过程，
是
就是你会开始知道说好的茶长怎么样，不好的茶长怎样，然后在这些一大堆选择当中不一定也要听别人的，搞不好你自己会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个味道。那如果今天一个观众他想要知道他自己喝的茶哪样子是好哪样子是不好，或有没有一个什么客观的标准？
金盛宇对于好茶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就你喝到的茶第一个一定要是甜的，自然的甜度。
嗯，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也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看，就是说其实很多水都是甜的。
嗯，
如果你今天花了贵贵的钱买的茶泡起来不甜，先排除泡很浓的那个状态，泡起来不甜，那我可以告诉你它其实不是很好的茶。
哦，
对，因为甜度这个自然的甜度的这个标准不管是蔬菜水果肉酒咖啡都是共同的。嗯，所以第一个条件一定要有自然的甜度。
糟糕，我喜欢喝很苦很涩的东西。那这样子就是我人生很划算，我觉得喝一些很苦很涩的东西就可以了。
你心里是甜的就好了。哦，你现在那么帅，
哦，
每天照心里都是帅的，都是甜的。哦，对不对？
很怪，我喝什么都可以，我现在就喝水就好了。
对，你再加一些苦涩，就是人生就平衡了。
哦，原来茶叶有这样子的帮助哦。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茶喝下去入口腔的时候呢，它的触感要是舒服的。有些茶喝下去呢可能舌头会磨磨涩涩，涩不是苦，涩是一种触感。
对，
或是说吞下去之后啊，你的牙龈反正口腔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就跟有时候喝糖之后会反酸的那种不舒服的人，
反酸是一个味觉伴随着触觉的感觉。
嗯，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舌头可能会觉得被刮过或刺过。
哦，
不好的茶真的会这样子。那为什么我说 这种茶一定要排除？你想想看，你这个茶喝进去舌头都会被刮了。
嗯，
那胃会不会被刮？会。所以好茶就是第一个水要甜，第二个它触感一定要是舒服柔和的。只要把握住这两个，你就可以很简单的辨识你现在买的茶是不是不好的。对。
欸，但我有个听说就有人说真的茶叶泡出来的东西你放久了它一定就还是会就是变色变苦，如果它放超久它都不会坏掉，那它可能也不是真的茶。这个东西是真的吗？
这跟味蕾有关系，就是说刚泡好的茶如果是烫的，
嗯，
你其实喝不到全部的味道。
嗯，
那等到你慢慢放凉之后很多味道才会让你的味蕾感受到。
嗯，
对，所以不能说在降温味道变明显的过程中一定是茶变质的过程。但是的确我曾经有很多经验，就是夏天 家里没开冷气、嗯、然后一壶茶泡好、欸、突然急着出门、嗯、然后但是我、可能傍晚回家的时候那个茶已经变质了，里面就有那些白色的腐状物，因为茶是有一些养分的、嗯、这些养分呢因为高温它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放置的时候它会变质、嗯、对，但是如果你只是从热然后降温到室温这个过程其实只是味道慢慢的浮现到味蕾可以品尝的状态。
哎，我另外有一个关于令桑个人的问题想要问一下，就听说你在工作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兴趣是打棒球，
对，
那你甚至还养了一支球队，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从小就爱打棒球然后我其实曾经梦想当一个棒球选手、嗯、但因为我书念的还不错所以我妈就抹杀了我的这个梦想，
被读书耽误的棒球选手
也许吧，我常常会觉得说如果我当初可以打棒球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直都有这个想法，但因为我们家就我书念的比较好所以我妈就说不可以，你就去当律师啊法官，但是呢我很喜欢法律这个学问啊，但是接触之后反而我觉得它当成一个逻辑的训练思考就好了，那茶给我的感动更多，但是棒球梦在我心中，所以金盛宇的品牌日就是每个月的17号、嗯、那一天我们的茶饮这些年来都是买一送一、嗯、那为什么定在17号呢？因为我的偶像就是兄弟象的假日飞刀手陈奕迅、嗯、他的背号就17号，所以就是定在这一天，所以当后来、嗯、一些毕业后的球友们其实也都是学生时代就一起认识的、嗯、就说哎、欸，你们要不要来赞助球队，我说当然好啊对，先从社会球队开始，也许有一天就是养一支职棒球队。
哇，讲出说茶叶跟棒球两个要二选一，残酷二选一，你会选哪一个？
你说工作吗？还是
先不管，就是很广泛的，就假如说你今天就是有坏人挟持了茶叶，
你的人生，你的人生
挟持了棒球，
茶跟棒球，
对对对，要只能选一个。
哦，我会选茶。
你会选茶？
我会选茶。
棒球就像被你割舍了你小时候的梦想。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能够把棒球做得好的人比我多哦，但是我觉得我对于台湾茶这条路上付出的心意和努力，我觉得我应该是领先很多人的、嗯、对，包含写了两本书跟茶有关，
是为了茶叶好所以他选择了茶叶。
对，
棒球就给别人没关系、嗯、
对，甚至我还做了台湾茶你好的 Podcast 也做了200集了。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你在做的时候都不是为了钱，但是当然他慢慢的会为整个品牌或公司带来效益，但是我们的很多起心动念真的是利他的，不是说啊，我做金盛宇我做茶可以大富大贵、嗯、我妈就是跟我说过、啊、因为我们创业前半年就烧了500万。哇，我妈就说嗯你看她不想要刺激我，但是她其实有暗示过
暗示过你要不要选择棒球，
你看你当初是不是可以不要做茶呢哦对对对，
因为这现在金盛宇有几个点呢、啊？
我们现在据点其实不多，永康概念店，台北永康街、哦、然后在基隆的太平青鸟里面有一个我们的茶吧台。
好，聊得有点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业配时间吧。这个节目有收到 Alex 的赞助嘛、嗯、所以像你刚刚就是这个这些行为，不管是你要常常跑不同的分店，然后你要有去这个球场，然后或者是你要随身带茶具，这个会影响到你选车的考量吗？会有些车子是其实不能够开，然后你会因此而要选择什么样子的车子吗？
好，我人生到目前为止有两台车，然后两台车其实都是休旅的。那为什么我会都选休旅、哦、就是行李箱对我来说很重要。嗯，比如说早期草创期创业的时候，其实每个门市的货都是我去自己送的。
哦，居然。
对，一开始真的要省那个宅配费啊，就自己送，然后送到后来当然就是啊太辛苦了、嗯、而且也送不完，所以行李箱对我来说是 很重要的考量。而且我在假日的时候带小朋友去郊外玩，我都会随身带着茶具，而且我的茶具是很齐全，我有卡式炉，嗯，还有一个折叠桌， 所以我就是找到一片草地，然后小朋友开始愿意在草地上 奔跑的时候，我就开始泡茶了。对，所以
我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情境。
我会需要一个行李箱，空间够大，而且有时候载很多棒球的球具嘛。
懂，所以安全性基本上是很重要的。
对，安全性是很重要的。
哦，欸，那我很好奇，就是在科技辅助驾驶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对你这样子常常跑的状态，就真的有减轻很多吗？就变得比较好开？
好，我的第一台车因为是将近15年前的车了，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什么科技，它了不起就倒车雷达，但后来的车就已经有很多辅助安全的功能。其实我一开始是不习惯的。
OK，
对，觉得停车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荧幕去告诉我那个停车，就不需要。但是久了就会觉得它其实蛮方便的。那再加上现在的车有一些是当你打方向灯的时候，如果旁边突然窜出一个车子或机车，它会提醒你，会有警示的声音，那你就会先不转弯。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对，所以我觉得的确在科技对于安全的提升是很有帮助的。
那你这次驾驶这个 Lexus 的 NX350H 之后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想？
我必须要说，我原来在我的买车的这个清单里面，我真的从来没有考虑过 Lexus。因为 Lexus 一直对我来说就是爸爸开的车。
哦，对，很多人会这样。
对，但等我详细的去了解 Lexus 的车，包含我试驾这台车之后呢，某 P 牌、某 L 牌、某 B 牌就被我从选购清单里面删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想要买一台 Porsche， 我可能开三到五年的这个油耗保养的，以及如果要买到跟我这一次试驾的这台车同规格的配备，我开五年，我大概可以买我试驾这一台入门款两台的。
哇，可以超这么多吗？
对，必须要讲，我觉得我的年龄，我对于 Porsche 或者是双 B 一定是还有憧憬的。对，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要换一台好几百万的车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些品牌列为我的清单。但是当我发现，哇，这个后面的养车的费用，以及350H 这一台车，它在这个顶规的配备就这么齐全的时候，那我可能就觉得算了，会自然而然被我删去。那这个是在去了解的过程中就已经先排除了。那开了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个这台车我觉得超棒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下车的时候，有时候开车门就常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有一些人开车的时候没有留意到后面有机车或汽车开过来，它有个侦测的方式，就是说你要准备开了，如果它有侦测到后面有一个有速度的这个不管是任何的物体好了，它会不让你开门。
哦，
我觉得这真的超棒的。
哇，这个我现在是第一次知道，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超重要，因为我人生有两个朋友，他们都有被那样考过，就是他们的以前骑机车嘛，大学，然后他们就直接连总超级无敌久，我有两个朋友都这样，超惨的。
对，而且我讲一个很实际的案例，就是因为我两个小孩，我现在都是让他坐安全座椅，那当然他们都已经国小了嘛，但是我后面两个门永远是安全锁，不让他们自己开的。
对，
但是一旦如果我有这个功能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自己开车，不然每次都要我下车帮他们开车门。
哦，这人生的那个，
对，我觉得这个配备是我今天去试驾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我可以考虑了。
我记得
这个功能真的超棒的，
因为我们家都是开 Lexus 的车，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跟我对他们的品牌印象其实很像，就是这是一台
爸爸
算是蛮对对对，就是一个贴心感，就它就是一个你今天你想要考量到你以外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台车很棒。
你迟早会老啊，还不如先适应。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问我爸，就我们在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问我爸说：“哎，你为什么你的每一台车子都选择这个？”他说：“他觉得就我今天如果是一个驾驶的话，我会想要选怎样的车？但是我今天想到就是我们是一个一家人，大家要选择的车的时候，我就会蛮自然的选择 Lexus 的牌子。我觉得跟这个感觉可能是有点接近的。他考量从这个方面考量了很多事。
对，因为 Lexus 其实 主力消费客群应该在50岁以上、那我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所以我对于
先买了放，
对，先买了放。我今天开完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可以啦，品牌梦哦，不如我放在金盛宇的，好好让这个品牌梦实现就好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要来讲到金盛宇的品牌印象跟
但我有点想要问一下，那你对于他这个油电混合动力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对操控性很讲究的，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安全驾驶，我开车都是慢慢开，但是油电混合这个油门踩下去之后，它的这个顺畅感它是没有延迟的，因为传统的油车你去踩的时候它会延迟一下下，或者是当你大力踩下去的时候它会慢，然后但是油电车它就是因为有电力的辅助，所以它是很 smooth 的，它是滑行就出去了，很顺。
那还有没有什么配备今天有就是让你觉得说因为这些配备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把其他那些品牌梦稍微排除，这些配备让我觉得说这台车子这样真的不错。
我觉得它的行李箱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以前行李箱不是会有一个底板，我们掀起来是一个备胎嘛，对不对？但是现在的车基本上备胎都取消了，那它掀起来之后呢，它除了有一个电池的空间大概占了四分之一，它另外的空间它分了三个区块，有隔板，所以你其实可以在这个行李箱底板打开之后有三个区块你可以好好的放置东西，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很重视后车厢的人，对，然后除了后车厢之外，因为像我们买到一些休旅车，也许规格很高哦，但是后座的空间其实还是舒适度还是不够哦。对，那你知道我们家小朋友，因为虽然年纪不小，但因为体重太轻，都还需要安全座椅。所以你知道摆了安全座椅，有的时候如果我要载我太太，然后再加上第五个人，假设我的亲人，其他亲人。就会有一点挤，但是它的空间我目测应该是两个椅子安全座椅再加上中间那个位置还是可以坐得蛮舒服的。
这件事情也是我爸提到一点的，他说就是你考虑别人要坐的时候他就是比较舒服，所以你考虑到这点你愿意延伸这个想象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要买这台。
那你看因为我很重视后车厢，所以开后车厢的方式也有讲究，其实我现在的车其实就是有电动的，但是它的电动是手必须要去按一下开关，隐藏式的开关。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小孩嘛，每次我要开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会在我旁边。那因为我开了，我一定会很自然的闪一下。但小朋友的时候呆呆的，他可能就会被门，有可能被打到，但我没有让他被打到过。但是我今天这个车子是脚开尾门的。那我们可以比较远的时候，那小朋友也不会跟着这个车子贴的那么近，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其实蛮不错的。
刚你讲说把品牌梦这件事情放到金盛宇身上，就是金盛宇那时候在成立的时候，有特别想要什么样子的风格吗？或者是怎么叫取名叫做金盛宇？
金盛宇这三个字的由来，我要先讲它为什么是三个字。因为台湾有很多厉害的品牌都是三个字，比如说小笼包，你就想到鼎泰丰。那所以我当初就会觉得说我有一天要成为台湾茶的代名词，那我要取一个三个字的。
太浪漫了吧，是这个样子吗？
真的真的真的
四个字马上改，现在改叫张志奇，就是三个字
志奇奇啊，
志奇奇，张志奇好了，比较简单。
对，张志奇。那你看肉松肉干，你可能就会想到新东阳。对，就是都是三个字的。但是这三个字呢，因为我其实有一个品牌梦，我希望金盛宇不要只有在台湾。那我觉得我有生之年可以努力的出现的地方可能会是亚洲的其他国家。那所以我就在第一个字用了金，因为金这个字呢，不管是日文或者是简体字都是一样的。对。那除了这个字用金之外呢，金还有一个因为我是消费者出身的，我并不是茶产业的后代，所以对我来说我是负责泡茶的那个人。那我是负责泡茶那个人，其实茶叶从茶树种下去，种茶到制茶 到泡茶，它需要无数环节的完美组合。那金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量词，几亿、几兆、几金、嗯哦、所以其实第一个是我对于一杯好茶的认知，也是我对于茶文化的想象。那盛呢，它是茂盛也是器皿的意思，我就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符合现代人美学风格生活步调的全新的喝茶的文化。宇是上下四方的空间，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喝到这杯好茶的时候呢，要感念台湾的土地气候，所以这是金盛宇三个字。为什么是三个字，以及它每一个字的意涵？
哇、哦，非常深刻，跟自欺欺欺的那个深刻度好像有差、
啊、我每个名字都是当下想到什么就叫什么。我觉得因为我最近好像要开一个新的事业，我觉得我好像要认真想一下、欸、
想一下，
就突然有一种就是在听完了这段之后我还随便乱取。
对，比如说我现在想说头目打底是头目打底的时候，就觉得哦，我们的比较有趣一点，就是那个有趣是童趣的那种感觉。
对完了，好，今天的访谈让
我
改变了。
没有，我觉得 TA 不一样哦。喝茶的人，很多人会觉得你如果没有一点文风的话，你没办法说服他。
对，如果叫头摩大，你要不要喝杯头摩大鸡？我不行。
所以我这个名字通常如果跟年轻一点的朋友讲完，大家就，但是如果你跟年长一点，哇，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真的不一样的、哦、就要看你的客群、
哦、但是我有被我觉得我刚刚有被三个字说服、欸嗯、就是要取三个字这样子、哦、然后就每个字好好想，然后再把它组合在一起。
好，我很期待，我很期待。
好，就下一个就叫三个字，超烂。超级烂。三是三角之力的意思。
你大概跟那个物理治疗师就是相撞。
个就是从个体到宇宙。好，算了，我不要再摆 了。对，我不会叫这名字。那金盛宇的核心见的会是什么？
虽然我一开始喝台湾茶，但我也研究日本茶。那日本茶道有一句话很美，叫做一期一会。它、嗯、意思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一生中可能往往只有一次。所以会在今天奉茶的过程中尽力的把每个环节做到最好。这就是我们看到日本茶道在表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慢好繁复它背后的精神。所以呢，对于每一个远道来的客人，我都是用这样的心情去面对的。所以我也跟我的每个同事说，不管是办公室的门市，我们要一期一会的精神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事物。那这样子慢慢的，我就会觉得贯彻了这个之后呢，我又延伸出了两句话，就是通常我的书里面啊，只要是我亲手送出去的，我都会写下两句话，就是无数生活的美好感动串成生命的永恒禅意。所以泡茶对我来说是一个感动的事情。那你生活中你一天泡三五次，那就是会有三五次感动。那如果你今天面对了不管几个人几个事情，那你都用一期一会的心情去的时候，你会看见禅意，而且你会感觉到。那所以我觉得慢慢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会影响到金盛宇被看见的很多层面。比如说设计师帮我们做了一些产品包装的时候，我怎么选择大概都会被人家说，哎，怎么都有一点点那个日式风格感。但其实并不这么完全是日式的风格，但是他可能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宁静的禅意。对，因为茶跟咖啡其实最大的区别还是茶是讲求禅意的，因为它毕竟源自于东方，然后它又是一个跟心灵息息相关的饮品。
刚刚在讲心灵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被洗涤到、欸、我就觉得哇，刚刚这个一起会算是一个有点简单的概念，那其实要实践真的是不太容易，
不容易。
就包含像是举例来说，如果我把这个概念放到我的日常的行为上面，可能像我常常要出去很多的这种 social 的场合，我现在老实说就会有点走这个节能的状态，就觉得啊太多了，好累哦。但如果是这样子想，就是我今天遇到这些，可能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遇到了，那我其实应该要好好的跟他们建立一些好的连结，然后甚至把这个连结变成是下一次或者是更下一次的这样子的关系。我今天真有点成长，我没有想到会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就突然有点成长。那接下来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计划？
从2009年这个过程中大概有两个重要的转折啦，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从路面店开始，然后后来转战百货商场，然后百货商场又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百货专柜都结束了。 那这几个不同的转折，其实我都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转战百货商场之后，我就开始写书，所以我写过两本书。嗯，然后确实这两本书，以一个素人作者来说，它其实算卖得不错。嗯，所以我就慢慢的理解到，我的客人可能他对于喝一杯紫砂壶手冲茶，可能还要的更多。就说你卖茶，你做品牌，可能慢慢的可能要从产品的本身延伸到体验感的过程。哦，所以疫情让我有机会再去思考，让台湾茶的美好更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我能不能延伸？所以我延伸出了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疫情的时候没办法出国嘛，但如果说来金圣宇除了台湾茶之外，有全世界各地的好茶，所以我开始就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能不能让一座城市拥有全世界的好茶。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收集其他国家的茶，印度的啊，斯里兰卡、日本啊，中国，其实我们收集到的样品很多，但有些实在太远。像巴西有很好喝的茶，巴西的绿茶其实很好喝，因为巴西很多日本移民，所以他那边很多绿茶很好喝。可是我们就想到说，啊，绿茶那还是选日本的就够了，不然那个碳足迹实在太遥远了。对，这是第一个，就是让一座城市拥有全世界的好茶。再来就是说，台湾茶的美好除了好喝，有宁静亲切相聚的意涵在，我希望更有深刻的感受，所以我慢慢的希望每一杯茶都可以为大家带来疗愈身心、传递祝福的力量。疗愈身心，你先自己好了，传递祝福是你好了之后，你就可以让别人更好。所以其实很多很多产品设计的主轴都是用疗愈身心、传递祝福。所以我们有一款十全十美玉手代茶礼盒，它就是十种口味，但是这十种口味上面有十个祝福语。所以在2020年那个时候问世之后，其实现在已经是金圣宇的明星商品了。对，所以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说，哎，我们的规模什么，但是其实坦白说，我觉得茶这条路并不好走。那我觉得我能够还能够用金圣宇创办人的这个身份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已经常常是满怀感恩的心了。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品牌定调在我想做的事情，那通常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会一直贯彻下去。嗯，对，
好酷哦！我觉得这是自己访这么多创业的人以来，我觉得我目前看到最浪漫的人。
是欸，我们好像都很功利，没有啦，我都讨论一些很现实的一些残酷的问题。
而且就是茶跟棒球它都是从爱出发的欸。
是是是，因为我的创业的一个导师，我不认识他，但是我不是他不认识我啦，就是稻盛和夫。
哦，经营之神
稻盛和夫，基本上他每本书我都看完了，就是用一个利他的心，然后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然后要常常感恩。可是他的这个浪漫的背后，我觉得其实带有很务实的经营。比如说阿米巴经营，对，那他就是一个每天的报表，就是你经营者的成绩单，你不能等到月底才来看，或者是半年看一次，你每天都要看。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是在疫情中认真的研究稻盛和夫，那我觉得其实对我的整个思考或思想升华了之后，哎，确实公司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设定很多很具体明确的数字目标，但是它其实就是在朝那个路上前进。那如果你设定的是一个很具体明确的数字目标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太执着，我们的心太执着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维持一开始的那个起心动念。但是你说你不执着，你会不会走到那边？会，但是你不能只设定，甚至你不要去设定数字目标。
这让我想到我一个好朋友是徐正，泽泽徐正，我们就有的时候会问他说，欸，那你接下来你要干嘛？然后他就说，老师，我跟你讲，我们没有在设什么目标的，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设定一些唯物论的目标，像刚刚讲到这些数字，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其他的世界干扰了，你那些设定完之后都也只是讲爽的，就其实也不会实践。所以他后来有一个转念，他都设定一些唯心的目标，就是我想要把这个公司变怎么样，我想要做到什么样子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存在，然后我们都把它做好，它好像就会变大了。我今天其实蛮多学习的，我先学会了怎么样子泡茶，我应该要怎么样回去好好面对我家那些茶叶，然后再来我学到了说，我接下来下一个公司我要取三个字的名字，然后第 三个是哦，我回去可以又有一些书可以读了，因为我稻盛和夫的书已经有点久没有碰了，我搞不好我最近重新再看一次会有一些新的体悟。
我觉得如果我早五年十年遇见稻盛和夫，今生也不会是只有现在这样的规模。我觉得稻盛和夫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世界五百强的公司里面他一个人开过两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开过两家，只有他，就代表他那一套其实适合很多不同的产业。那其实我觉得他常讲嘛，做人最重要的是你选择怎么活，那你怎么活，如果你就可以持续的贯彻，那迟早你就会有很多人愿意跟你一起那样做的时候，当然你的企业会越来越强大。
理解。好，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自己机器的观众说的呢？
自己好帅，真的帅爆了
啊！傻小，这段会剪掉。
所以我刚刚一直都看杨洋，很少看你，你知道吗？
不敢直视，
我觉得你的眼睛都在放电。
这个是令长在拟稿的时候就已经拟好了，
对 对, 對，
他就是最后讲这句话。
天哪 ，Oh my god，
剪不掉了。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令长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呢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帮忙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另外最后呢还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次 Lexus 推出的 NX 新年式全车系结合了 Lexus Electrified 的概念，致力打造全面进化的多元动力。除了有大家熟悉的汽油动力之外呢，也有更多样化的选车，像是包含了 Hybrid 油电复合动力， PHEV 插电式油电复合动力，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与生活形态。如果你也追求节能求便利的驾车体验，就赶快来了解看看吧。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其他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集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